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主持人一涵。圣母怀抱小耶稣，决定降临人间并造访一座修道院，神父们全都非常自豪，他们排起长队，依序走到圣母面前表达他们的崇敬。一位神父朗诵了美妙的诗篇，另一位神父展现了他为圣经绘制的彩色插图，第三位神父背出了所有圣徒的名字。神父们如此这般一个接一个地向圣母和小耶稣表达了敬意。队伍的末尾是一位在修道院中地位最卑微的神父，他从来没有学习过那个时代的智慧经典，他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在附近一个旧式的马戏团里工作，他们教给他全部的手艺就是空中抛球等杂耍。当轮到他的时候，其他神父就想结束这场表达崇敬的活动了，因为那位曾经的杂耍艺人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说，况且还有可能玷污修道院的形象。然而这位神父内心深处同样有一种想为耶稣和圣母奉献点什么的强烈愿望，他察觉到了师兄们谴责的目光，有些羞怯地从兜里掏出几个橘子，开始玩起了杂耍，把橘子抛向空中，这是他唯一擅长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小耶稣笑了，并开始在圣母的怀中鼓起掌来。于是圣母将手臂伸向那位神父，让他抱了抱小耶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部少年追求梦想的寓言故事，有人说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每个人也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追寻梦想的方式。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保罗·柯艾略，他于1947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被誉为极具影响的当代作家之一。柯艾略以博大悲悯的心胸，奇绝独特的视角，清澈如水的文字，将哲学沉思、宗教奇迹、童话寓言融为一体。从1987的朝圣开始，18作品被陆陆续续翻译成80语言，在170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总销量已经超过了2.1亿册。因为其作品的深远影响力，他在2002当选巴西文学院院士，2007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2009《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已出版68语种，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书里的故事过于玄学，也可能会觉得作者的话过于鸡汤，但在迷茫的时候，这本书也可能为你提供一个方向。作者说，他把这本书献给他的炼金术士老师。他的师父曾经告诉他，世界上有三类炼金术士，有的说话空洞，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所说的事，有的是因为他们了解自己所说的事，还知道炼金术的语言针对心灵而不是针对理智，而第三类的人，他们从未听过炼金术，却在生活中发现了点金石。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遍览其章，除去作者讲述的所学到的一切，他也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马尔巴塔罕等伟大作家致敬，因为他们成功地理解了一种语言，叫宇宙语言。为了说明他师父所说的及第三种炼金术士时想表达的意思，作者在自序里分享了路加福音中的一个故事。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座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 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伺候，您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好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故事中的主角男孩圣地亚哥和他一起踏上他追梦的旅途。男孩圣地亚哥是一位西班牙的牧羊人，每当夜幕降临时，他都会赶着羊群来到一座废弃的老教堂前。很久以前，教堂的屋顶就坍塌了，原来圣骑士的位置长出了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他每天的日子都是这样，他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但他连续两次都做了同一个梦，他梦见他和他的羊群在一片草场上，这时来了一个小孩和羊群玩耍。他不喜欢别人逗他的羊，羊群害怕生人，但是小孩子往往能和羊混在一起，而不让羊受到惊吓。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羊怎么会识别人类的年龄呢？小孩又和羊玩耍了一阵子，突然间，小孩抓住了男孩的手，带他去了埃及金字塔。小孩对圣地亚哥说，假如你来到这里，将会找到一处隐秘的宝藏。但就当小孩要把宝藏的具体地点告诉圣地亚哥时，圣地亚哥却醒了。男孩热爱牧羊人的生活，他总是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外套和一本书。他总是读完这本书之后，去城市里把书换成一本更厚的书。他总是跟自己说，读厚书能消磨更多的时间，夜间当枕头用的也更舒服。圣地亚哥成为牧羊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两年间，他走遍了安达鲁西亚的平原大川，把所有的城镇都记在脑子里。这就是他生活的动力。他曾经在一位神学院里待到16岁，父母希望他成为一位神父，成为一个普通农家的骄傲，而他们一生只为吃喝忙碌，就像圣地亚哥的羊群。圣地亚哥学过拉丁文、西班牙文和神学，但是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梦想着了解世界。对于他来说，这远比了解上帝以及人类的罪孽来得更重要。一天下午回去探望家人的时候，圣地亚哥鼓足勇气告诉父亲，他不想当神父，他要云游四方。孩子，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过这个村庄，父亲说，他们为追求新奇而来，但他们没有差别。他们爬到山丘上去看城堡，认为城堡今不如昔。他们或是一头金发，或是皮肤黝黑，但他们和咱们村里的人没啥两样。可我从没见过他们家乡的城堡，男孩反驳说，那些人一旦了解了我们的田园和我们的女人，就会说他们愿意永远留在这里生活。父亲说，我希望了解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他们那儿的女人，因为从来没有人留在这里，男孩说。那些人来时口袋装满了钱，父亲又说，而我们这儿只有牧羊人才四处游走。那我就去当牧羊人。父亲没再说什么。第二天，父亲给了男孩一个钱袋，里面有3枚古老的西班牙金币。有一天我在地里发现了他们，原本想因为你进修道院而交给教会。拿去买一群羊，云游四方吧，总有一天你会懂得，我们的家园才最有价值，我们这儿的女人才最漂亮。父亲祝福了他，从父亲的目光中，男孩看出父亲也想云游四方，这个愿望一直存在，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将这个愿望深埋心底，为吃喝而操劳，夜夜在同一个地方睡觉。男孩回想起父亲的谈话，心情愉快，他已经到过了许多城堡，见过许多女人。他有他的一群羊，一件外套和一本书。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每天都在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梦想，云游四方。但这个连续的梦开始让他感到困扰。他突然想到了一位住在塔里法的老妇人，听说他会解梦。他想让老妇人给他讲讲这个他连续做了2天的梦。你是来这儿解梦的，老妇人说，梦是上帝的语言。如果上帝用的是尘世间的语言， 那么我就能解你的梦。但是如果上帝用的是灵魂的语言，那么就只有你自己能理解了。但不管哪种情况，我都要收咨询费。男孩觉得这是一个圈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冒一下险。牧羊人总会遇到风险，要么是狼群，要么是干旱，而正是这些风险让放牧生涯更刺激。男孩就给老妇人讲了他的梦。老妇人沉默了片刻后，他重新抓起男孩的手仔细查看。目前我不收取你任何费用，老妇人开口道，但是如果你找到了那些宝藏，我想要其中的十分之一。男孩很开心，因为这个梦涉及财宝，他眼下就不必破费了。老妇人要求男孩对着耶稣发誓之后，他解道，这个梦用的是尘世间的语言，我可以解这个梦，但解释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把你找到的宝藏给我一份是理所应当的。这个梦表明你应该前往埃及金字塔，我从未听说过金字塔，不过既然有个小孩让你见到了他，那么金字塔就一定存在，你将在那里找到宝藏，变成富翁。男孩有点意外，又感到十分气愤，要是为了这样一个解释，他根本没有必要来找老妇人。我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听这样的解释，他说。老妇人说，所以我先前就对你说过，你的梦非常难解，简单的事情往往最异乎寻常，只有智者才能看透，我不是智者，所以必须有其他的能耐，比如看手相。那么我怎样才能到埃及呢？我只管解梦，不会把梦变成现实，因此我只能依靠女儿们养活。如果我到不了埃及呢，那我也就拿不到酬金了，这是常事。圣地亚哥失望了，他决定不要再相信梦，但他转念又一想，自己并未支付任何费用，他决定回归他牧羊人的生活。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他要去捡羊毛，把羊毛卖给这附近的一位商人，他还要去换一本更厚的书。少年觉得他是一个牧羊人，而那老妇人完全不拿事实当一回事，他形单影只，已经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不明白牧羊人最后的归宿是与他们的羊群相依为命。他熟悉每一只羊，知道哪只羊瘸腿，哪只羊两个月后会生下小崽，哪几只羊不愿走路。他还知道如何剪羊毛，如何宰羊，如果他决定离开，羊群将会受罪。但紧接着男孩遇到了一位老人，改变了他的想法。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讲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 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少年圣地亚哥踏上他的寻梦之旅。在少年和吉普赛老妇人聊完之后，他对这个他重复做的梦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梦。他来到广场上，想等到日头落一落，再继续领着羊群去赶路。他开始阅读那本从塔利法的神父上换来的书，这是一本很厚的书。开卷第一页讲的是一场葬礼，人物的名字十分复杂。少年想，倘若有一天我写书，就只写一个人物，好让读者不必费心去记人名。他渐渐将精力集中在读书上。这时一位老人在男孩的身边坐下，开口与他搭讪。那些人在做什么？老人用手指着广场上的人问道。在工作，男孩冷淡地回答，假装专心读书的样子。但老人不肯罢休，称他疲惫不堪，口干舌燥，请求男孩给他一口酒喝。男孩给了他，心想也许这样老人就会消停了。然而老人似乎打定主意要和男孩聊天。男孩本想离开不理睬老人，但是父亲曾教育他要尊敬老者，于是他把书伸到老人面前。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会念那书名，二是如果那老人也不会念，那么就会自动走开，避免尴尬。老人颠来倒去的看着书，仿佛书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然后他说，这是本很重要的书，但读起来很乏味。男孩有点惊讶，老人也识字，而且读过这本书。如果书真像他说的那样乏味，拿去换一本还来得及。老人说，这本书几乎和所有的书一样，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他要使大家相信这个世上最大的谎言。什么是世上最大的谎言？男孩吃惊地问道。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握，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世上最大的谎言。希望这事没发生在我身上，男孩说道。别人希望我成为神父，而我决定当个牧羊人。这样最好，老人说，因为你喜欢云游四方。他竟然猜透了我的心思，男孩想。老人翻阅着那本厚厚的书，丝毫没有归还的意思。男孩注意到他的衣着有点奇怪，像个阿拉伯人，这种情况在本地并不罕见。塔里法距离非洲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去那里只需乘船渡过狭窄的海峡。城里经常出现阿拉伯人，他们来这购物，每天做好几次奇怪的祷告。先生是哪里人？男孩问。我是许多地方的人。没有人能够是许多地方的人，男孩说道。我是牧羊人， 到过许多地方，但我只属于一个地方，那是一座古城堡的附近的小镇，我就是出生在那儿。那么可以说我出生在撒冷，男孩不知道撒冷是哪儿，但是他不想寻根究底，避免因无知而丢脸。他望着广场待了片刻，人们来来往往，行色匆匆，似乎都非常忙碌。现在撒冷怎么样？男孩问道，试图套出点线索来。跟往常一样，这说明不了什么，不过他明白撒冷不在安达鲁西亚，否则他早就知道了。在撒冷你是做什么的？男孩又问。在撒冷我是做什么的？老人第一次开怀大笑起来，听着，我就是撒冷之王。男孩心想，人总会说一些刁钻古怪的事情，有时候最好与羊群为伴，羊群不声不响，只顾吃草喝水，与书为伴也不行，书总是在人们最想听故事的时候告诉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当人与人交流的时候，有些人说的话会让我们无所适从，不知该怎样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叫麦基喜德，老人说，你有多少只羊？不多不少，男孩回答说，看来老人很想了解他的生活。那么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你已经有足够的羊，我可就没法帮你了。男孩生气了，他并未请求帮助，反而是老人主动跟他搭讪，跟他要酒喝，还翻看他的书。请把书还给我，他说道，我得继续去找我的羊群，然后继续赶路。你把十分之一的羊送给我，我就告诉你怎样找到宝藏，老人说道。男孩又想起了那个梦，突然之间一切都明朗起来，老夫人没有收取任何报酬，而这个老人却想用一个子虚乌有的承诺从他这里弄走更多的钱，说不定他就是那个老夫人的丈夫。然而未等男孩开口，那老人便俯身拿起一根木棍，开始在沙土地上写字。当他俯身下去时，怀里有个东西闪烁了一下，发出的光芒如此强烈，晃得男孩睁不开眼，但老人迅速用披风遮盖了那个耀眼的东西，动作之快，像他这把年纪的寻常人绝对做不出来。男孩的视觉恢复了正常，能够渐渐看清老人所写的字了。在这座小城市中心广场的沙土地上，他看到了自己父亲母亲的名字，看到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童年时期的嬉戏玩耍，神学院里的寒夜青灯，看到了他喜欢的那个女孩的名字，这是他原先不知道的。他还看到一些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的事情，比如第一次偷了他父亲的枪去打梅花鹿，还有他第一次独自一人的性体验。我是撒冷之王，老人说。为什么一位王要和牧羊人交谈？男孩极为清静而腼腆地问。原因有好几个，不过咱们先说最主要的事，那就是你已经能够完成你的天命了。男孩不知道天命是什么。天命就是你一直期待去做的事。人一旦步入青年，就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天命了。在人生这个阶段，一切都那么明朗，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人们敢于梦想，期待完成他们一生中喜欢做的一切事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一股神秘的力量开始企图证明根本不可能实现天命。说的这番话对男孩来说意义不大，但他很想知道什么是神秘的力量。这要是讲给他喜欢的女孩听，他会惊讶的目瞪口呆。那是表面看来有害无益的力量，但实际上它却在教你如何完成自己的天命，培养你的精神和毅力。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做什么，当你渴望得到某种东西时，一定能够最终得到，因为这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使命。就连云游四方也算吗？还有跟喜欢的女生结婚也算吗？寻找宝藏也算。宇宙的灵魂是用人们的幸福来滋养的，又或者用人们的不幸 嫉妒和羡慕来滋养。完成自己的天命是人类无可推辞的义务，万物皆为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他们沉默地呆了一会儿，望着广场和广场上的人们。还是老人首先打破了沉默：你为什么要牧羊？因为我喜欢四处游荡。老人又与男孩聊了很久，老人为他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如何帮助别人实现天命，他会以什么形态、什么时刻来出现。人们很早就学会了生活的道理，老人说，眼中露出一丝苦涩，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早早地放弃了他们。世界就是如此。男孩忽然想起了这番交谈的起因是关于隐秘宝藏的话题。把财宝的十分之一给你不行吗？老人看起来很失望。如果东西还没到手，你就先许诺于人，你就不会积极争取了。男孩惊讶，他说他已经答应把财宝的十分之一给了那位吉普赛老妇人。吉普赛人都是机灵鬼，老人叹了口气，但不管怎样，这是件好事，它让你明白了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付出代价，这正是光明斗士意图教导人们的。老人把书还给了男孩，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你把羊群中的十分之一的羊带给我，我将告诉你如何找到那批宝藏，再见。随后他消失在广场的一角。男孩想继续读那本书，但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心里乱哄哄的，放松不下来，因为他明白了，那位老人说的是真话，只是卖掉一只羊，他就可以到达海峡的对岸去了。这个念头把男孩吓了一跳。男孩想起了他的羊群，此刻他有些惧怕回到羊群身边。过去的两年中，他学会了牧羊的所有诀窍，学会了剪羊毛，照顾怀孕的母羊，以及如何对付野狼，保护羊群。他熟悉安达鲁西亚的所有原野和牧场，了解每一只羊买进和卖出的公平价格。面对羊群和宝藏，我现在进退两难，男孩笑。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和意欲得到的东西之间，他必须做出抉择。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实际上，每天都一成不变，是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敏锐感觉。然而，只要有明媚的阳光，人们的生活中就会出现美好的事物。我离开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家乡的城堡，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我自己也习惯了。羊群没有我，也会习惯的。男孩想，地中海东风刮得更加猛烈了，这种风曾带来了摩尔人，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它也带来了沙漠的气味，蒙着纱巾的女人的体味，还有男人的捍卫和梦想。他们离开了家乡，寻找宝藏、黄金、奇异的经历以及金字塔。男孩面对自由自在的风，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他意识到他也可以像风一样自由，什么也不能阻止他，除了他自己。羊群，他喜欢的女生和安达鲁西亚的大地，只不过是他在达成天命的途中留下的足迹。第二天中午，男孩如约带去了六只羊。出乎我的意料，男孩说，我的朋友立刻就买下了羊群，还说他一直都想当牧羊人，这是个好兆头。事实往往如此，老人说，我们把这称作良好的开端。第一次玩纸牌多半会赢，这是新手的运气。这是为什么？因为生活希望你去实现自己的天命。老人打开遮在胸前的披风，他竟然带着一块缀满了宝石的纯金胸牌。给你，老人一边说，一边把纯金胸牌中央镶着的一块白色宝石和一块黑色宝石取下来。这两块宝石名叫乌灵和图明。黑宝石的名字意味着是，白宝石的名字意味着否。当你辨别不出预兆的时候，他们就能派上用场。你提出问题时永远要客观，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要尽量自己拿主意。藏宝就在金字塔附近，这你已经知道了，不过你得拿出六只羊做报酬，因为我帮你做出了一个决定。男孩将两块宝石放进口袋， 从今往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要忘了万物皆为一物，不要忘了各种预兆的表达方式，不要忘了去完成你的天命。不过在分手之前，我还想给你讲个小故事。一位商人派他的儿子去向人类的智慧大师讨教幸福的秘密。少年在沙漠中跋涉了40天，最后来到一座美丽的城堡。城堡坐落在高山之巅，少年寻找的智慧大师就住在那里。少年没有遇到圣人，却走进了一个大厅，看见了一派热闹的场面。商人进进出出，四周角落里的人在聊天，一支小乐队演奏着美妙的轻音乐，桌子上摆满了当地的美味。智慧大师在同所有人交谈，足足等了2个小时才轮到少年。智慧大师认真地听完了少年陈述此番来访的目的，却说他此刻没有时间给他讲解幸福的秘密。他建议少年先在他的城堡里转一转，2个小时之后再回来见他。同时，我想请你办件事。智慧大师说着，递给少年一把茶勺，并在茶勺里滴了2滴油。你在走路的时候拿着这把茶勺，不要让油洒出来。少年开始沿着城堡的大小台阶上上下下，两眼始终盯着那茶勺不放。2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智慧大师面前。大师问，你看见我餐厅里的波斯地毯了吗？你看见园艺大师耗时10年培育的美丽的花园了吗？你留意到我图书馆里那些漂亮的羊皮纸纹线了吗？少年很不好意思，坦白说他什么都没看到，当时他唯一关注的是不要让那2滴油洒出来，因为那是智者托付他办的事。那你就再去看一看我城堡中的奇珍异宝吧，智慧大师说，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的家，就不能信任他。少年放松下来，拿着茶勺重新开始在城堡里漫步。这一次他注意到了挂在天花板上和墙壁上的那些艺术品，看到了花园，看到了周围的山岭，看到了娇嫩的鲜花，看到了每一件艺术品都摆放得恰到好处。再回到智慧大师的面前，他详细地叙述了刚才看到的一切。可我托付你拿着的那2滴油在哪儿呢？智慧大师问。少年一看那茶勺，发现油已经洒光了。这正是我要给你唯一的忠告，智慧大师说，幸福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又要永远不忘记茶勺里的那2滴油。牧羊少年没说话，他听懂了老人讲述的故事。牧羊人喜欢四处游荡，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羊群。带着老人的祝福，圣地亚哥出发了。他很快就到达了非洲。在港口，他正在迷茫的时候，一个打扮奇怪的少年用西班牙语和圣地亚哥搭话。圣地亚哥相信了他，请这位少年为他做导游，带他去金字塔。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男孩是个骗子，卷走了他所有的钱。太阳快要落山了，男孩望着太阳，望了许久，直到他隐藏到广场周围的那些白色屋子后面。男孩想起了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还在另一块大陆，还是个牧羊人，拥有60只羊。早晨他走在田野上，那时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全都知道。然而太阳落山的此时此刻，他却已经置身异国他乡，身为一个异乡客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这里他甚至听不懂人家说的话，他不再是牧羊人，已经一无所有，甚至连回城的钱都没有，何谈实现心愿？一切都发生在太阳东升和西落之间，男孩想。男孩为他的处境感到难过，在生活中，事情有时会在一瞬间发生变化，人们根本来不及去适应这种变化。男孩哭了，上帝如此不公平，竟以这种方式回报相信梦想的人。圣地亚哥翻看自己还剩下什么。圣地亚哥打开袋子，看看里面，或许还能找到船上吃剩的三明治。然而，他只找到了那本厚书、那件外套和老人送给他的2块宝石。宝石为男孩带来了力量，万物皆为一物。那位老人说过， 他花了一个晚上整理自己的心情。第二天，男孩决定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地在丹吉尔狭窄的街巷中转一转，只有以这种方式，他才能发现所有的预兆。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耐心，不过耐心是一个牧羊人首要具备的品质。圣地亚哥再次发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正运用着羊群交给他的经验。万物皆为一物，那位老人说过。让我们休息一下今天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来看看圣地亚哥是如何克服困难，重新踏上他的寻宝之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少年圣地亚哥一起踏上他的寻梦之旅。男孩圣地亚哥在港口被人骗走了所有的钱，在预兆的领导下，他走进了一家水晶店。他和老板提出交换，他愿意把所有的水晶器皿擦干净，而水晶店老板要管他一顿饭。水晶店老板沉默着，男孩决定自己来做决定。他用外套擦拭了所有的器皿，在这段时间内进来了两个顾客买了水晶制品，全部擦完之后，男孩要求男人管他一顿饭。咱们吃饭去，水晶店老板说。老板在门上挂出一张告示牌后，便和圣地亚哥来到了山丘顶部的一间小酒吧，里面仅有一张桌子。他们刚一落座，水晶店老板就笑了。其实什么也不用擦，他说，古兰经规定必须给饥饿的人饭吃。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呢？男孩问。因为那些水晶脏了，而无论是你还是我都需要清除脑子里的坏念头。吃完饭之后，水晶店老板对男孩说，我希望你在我店里打工，今天你擦水晶的时候进来了两个顾客，这是一个好兆头。人们总是在谈论预兆，男孩想，但却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我也一样，没有意识到许多年来都在用一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同我的羊群交流。男孩同意了，他想留在水晶店打工，赚得盘缠，赶到埃及。水晶商人却笑了，哪怕你一整年都给我擦水晶，哪怕你从每一件卖出的商品中都挣到可观的佣金，仍然必须借一笔钱才能去埃及。从丹吉尔到金字塔要穿越几千公里的沙漠呢。男孩沉默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失望，只有透过酒吧小门投向外面的失神目光，只有寻死的强烈愿望，只有让一切都在这一刻永远结束的强烈愿望。孩子，我可以给你回家的钱，水晶商人说。男孩沉默了，随后他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先生，我将为你打工，我需要一些钱好去买一些羊。男孩在水晶店里干活将近一个月了，他向老板提议可以做水晶陈列架放在店外，吸引从山坡下面经过的人。两个月的时间，陈列架把许多顾客吸引到水晶店里。而一天下午，他又发现一个预兆，他在山丘顶上见到一个人发牢骚，说爬到山坡顶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地方喝饮料。他找到老板，我们卖茶给那些爬到山坡上的人来喝吧，我们可以把茶水盛在水晶杯里来卖，这样人们不但会喜欢茶水，还愿意购买水晶杯，因为美丽最易令人折服。水晶店老板盯了男孩看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但是那天下午做完祈祷，关上店门之后， 他和男孩在路边坐下来，并邀请男孩吸水烟，就是阿拉伯人使用的那种奇怪的烟斗。你现在想得到什么？水晶店老板说，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要把我的羊群买回来，但这件事情需要钱。店主往烟袋里加了些炭火，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店铺开了30年，我会识别水晶的好坏，了解水晶所有的特性，我熟悉每块水晶的大小和折光度。如果你有水晶杯盛茶水卖，商店必然会扩大，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这样难道不好吗？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在你来这之前，我曾认为我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我明白了，根本不必伤心。店铺的规模正如我期待的那样恰到好处，我不想再变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变，我对自己的一切已经非常习惯了。你一度成为了我的福音，而今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不被接纳的福音都会变成诅咒。我对生活没有更多的要求，而你正迫使我盯着从未见过的财富和前景。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财富和前景，也知道了我完全有可能拥有它们，可是我的感觉却比以前更糟糕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拥有这一切，却不愿拥有它们。马克徒步，店老板最终开口说道，什么意思？你必须生来就是阿拉伯人才能弄明白他的意思，店老板回答，大意是命中注定。他熄灭了水烟袋里的炭火，并且告诉男孩可以用水晶杯卖茶水，生活的河流是无法阻挡的。很快消息就传开了，很多人爬到斜坡顶上来，想见识一下这家在如此古老的行业里别出心裁的商店，店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距离圣地亚哥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算起，已经过去了11个月09天，他正式向店老板提出辞职。今天我就走了，男孩说，我有了买羊的钱，而您也有了实现梦想去孟加朝拜的钱。店老板没吭声。请祝福我，男孩又说，您曾经帮助过我。店老板依然不发，默默地沏着茶。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面对男孩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你为我的水晶店带来了生机，但你知道我不会去卖家，就像你知道自己不会回去买羊一样，不是所有人对待梦想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是谁告诉您的？男孩惊讶地回答。马克徒步，水晶店老板淡然地说，他祝福了男孩。圣地亚哥重新踏上了旅程，他距离自己的宝藏近了2个小时的路程，尽管他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才走完了这2个小时。为了跨越沙漠，男孩加入了一个商队，无论绕行多少弯路，商队永远只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克服所有障碍，循着那颗指示着绿洲方向的星斗前进。赶驼人带领着大家前进，而他们偶尔会遇见一些戴风帽的神秘人物，他们是为了商队探路的被读音人。有一天，他们带来了打仗的消息。商队里的人问，会不会有危险？赶驼人说，一旦进入了沙漠，就不能走回头路。既然不能回头，我们就应该关心今后以什么方式前进最好。其余的事情，包括危险不危险，都交给安拉来管了。他用那句神秘的话总结说，马克徒步。赶驼人看起来似乎对于战争的危险并不是十分在意。男孩问他，赶驼人说，我现在活着，当我吃东西时就只管吃，当我走路时就只管走，如果必须去打仗，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都一样，因为我既不生活在过去也不生活在未来，我只有现在，它才是我最感兴趣的。如果你能永远停留在现在，那你将是最幸福的人。你会发现沙漠里有生命，发现天空中的星星，发现士兵打仗是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是一个节日，是一场盛大的庆典，因为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这之后的第三天夜里，男孩入睡前抬头看见了他们用来变方向的星星， 他感觉地平线比以前降低了一点。那里就是绿洲，我们歇脚的地方，甘托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马上赶到那里去？因为我们需要睡觉。丹亥在绿洲里认识了一位炼金术士，预言已经向炼金术士揭示，他必须把自己知道的部分秘密传授给商队里的一个人。男孩在绿洲中停留了很久，因为他在绿洲中遇见了他此生的挚爱。他犹豫过是否要为了爱情留在绿洲里，炼金术士向他揭示了他若留下之后的人生。炼金术士还教会给他世界的语言，教会了男孩如何与他的心来沟通。男孩决定和炼金术士重新踏上前往埃及金字塔的路。炼金术士的故事在这里留个小小的悬念，他是对男孩影响最深远的人。他教会了男孩世界的语言，教会了男孩如何与心去沟通。炼金术士的话总是在平静中能够带给男孩力量，也能带给读书的我一些力量。这种力量平静但执着，我很难在这里为大家总结。沙漠和绿洲中的故事，大家可以翻开书本去探寻。炼金术士陪男孩走过了很长的路，但最终寻宝之旅还是需要圣地亚哥自己去走完。男孩来到了金字塔，他爬到了山丘顶。庄严雄伟的埃及金字塔在白色沙漠的映衬下矗立在面前，沐浴着满月的银辉。男孩双膝跪地，泪流满面，他感谢上帝使他相信了自己的天命，并在某一天遇见了一位王、一位水晶商贩、一个商队里的英国人和一个炼金术士，尤其是让他遇见了沙漠中的女子，他使他懂得了爱永远不会让人与他的天命分离。圣地亚哥在他圈定的地方挖了整整一夜，他始终没有放弃。就在他试图将坑里露出几块石头挖出来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脚步声。有几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们背对月光，男孩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你在这干什么？其中一个人问道。男孩没有回答，他感到很害怕，他就要挖到财宝了，所以才害怕。我们是躲避战争的难民，另一个人说，必须知道你在这儿藏了什么，我们需要钱。我什么也没藏，男孩回答。但其中一个人揪住了他，另一个人搜查他的口袋，他们搜出了炼金术士给他留的金子。地下一定藏着更多的金子，另一个说。于是他们逼迫男孩挖下去，男孩继续挖，可什么也没有挖到。他们开始殴打男孩，直到天放亮才住手。男孩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感到死亡正在逼近。如果你必死无疑，钱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钱能够用来使人免于一死，这种事并不多见，炼金术士曾这样说过。我在找一笔宝藏，男孩终于喊了出来。他告诉这些人，他曾两次梦见埃及金字塔附近埋着一批宝藏。那个看上去像头领的人半晌没有说话，后来他对另一个人说，放了他吧，他不会再有别的东西了，这块金子大概是他偷来的。我们走吧，头领说，然后转向男孩。你不会死的，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批宝藏。可我没有那么愚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于是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着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宝藏了。男孩圣地亚哥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男孩找到了宝藏，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路旅途中的收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期读书观影再见。